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，
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，
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，
惊动人心。
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惊动人心广播剧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徐婷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新的广播剧系列，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的故事。也许你会说，哦，耶稣还有弟弟啊？是啊，因为从肉身的角度说呢，耶稣是约瑟和玛利亚的长子，后来约瑟两夫妻继续生孩子，所以耶稣也有肉身的弟弟妹妹，而雅各就是他其中一个弟弟了。这一系列广播剧就是要为你介绍耶稣这位弟弟雅各。朋友，我们都得承认，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，我们都有缺点，有软弱，我们经常犯错，在言语和行为上伤害了人，得罪了神。就像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二节说的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事实上，我们却是常常犯错的，我们的错失更会伤害我们心爱的人。还好一般人都能够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土继续走下去。可是如果我们犯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错，严重到一个地步是绝对没办法弥补的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你想知道答案的话，就一定要听这一系列的广播剧耶稣的弟弟雅各的故事了。今天我们为你准备了广播剧，题目是耶稣是我亲哥哥，请留心的收听。
虽然说父母爱手足情，实际上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一定彼此相爱互相关怀，有时候甚至会互相攻击。到底耶稣的亲弟弟雅各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哥哥的呢？请听耶稣的弟弟雅各的故事。
三十年了，人们常常问我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？我心里明白他们想问什么，其实他们想问你跟救主耶稣住在同一个房子里，跟他一起吃饭，一起祷告，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啊？有时候呢，我只是点点头，微笑一下，随便说点什么就打发他们走了。可是呢，有时候也会沉思一会儿，然后反问他们，你有哥哥吗？如果他们也有哥哥，我会继续问，和哥哥住在同一屋檐下一起长大，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？他们就会稍停一下，然后皱皱眉头回答我说，没什么特别啊。我就会马上说，就是嘛，根本没什么特别。对方听见我这么说，就会很自然地离开，然后呢，只剩下我一个人愣在那儿。为什么这种事情老是重重复复地发生的呢？为什么我会生气呢？唉，要是我能对自己诚实一点，我得承认呐、其实我是羞愧的。是啊，我感到羞愧啊，因为足足三十年了， 每一天，我和上帝的儿子一起上街，一起吃饭，甚至睡在一起。而我呢，好像没有注意到，哎呀，他是我哥哥，是家里的大儿子，我是排行第二的。我出生的时候呢，耶稣差不多3岁，我开始懂事的时候，大概是两个弟弟约瑟和犹大出生的时候。我记得啊，我们几个小孩围坐在火炉边，听父亲给我们诵读妥拉。妥拉呢，就是犹太人的律法书。而母亲呢，通常就是忙着洗碗啊，烧饭啊，打扫啊，这些家务事。我也记得有几回呢，下雨天，我们会故意的跑到外面去淋雨。有时候一大清早，我们会跟着父亲去砍树。也记得坐在会堂里听拉比们讲课的情况。哎呀，拉比说话的语气又单调又低沉，哎，快把我们给闷死了。还有一次呢，一个小女孩住我家旁边3个房子那么远的一个屋子里，她很容易受骗的。我们告诉她说，她父亲呢是罗马人派过来的奸细呀，犹太人很快就会揪她出来，抓她去坐牢。这个女孩啊，信以为真啊，哇，给吓个半死啊！结果呢，父亲把我们几兄弟打个屁股开花呀！不过呢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，有一回呢，全家10口人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。当时啊，我们兄弟姊妹8个人，5兄弟，3个妹妹，我才9岁，耶稣呢12岁。通常调皮捣蛋的就是我。
啊，孩子们呢？啊，耶稣，哦，雅各，
母亲怎么啦？
你们跑哪去呢？你呀，要好好的看着弟弟约瑟和犹大，知道吗？
没事，我会看着弟弟妹妹的，你放心。
雅各，你别捣蛋呢，告诉你哥哥耶稣，要是他觉得累了，就把弟弟犹大交给我，知道吗？
母亲，我一直带着犹大啊，耶稣不在啊。
啊？什么？耶稣去哪儿呢？
我没有看见他，我以为他是跟着你走的。
啊，耶稣啊，他跑哪儿去呢？我不是早跟你们说了吗？我叫你们手拉着手走在一块，千万不要走丢。哎，现在怎么会不见的呢？对了，今天早上我们快要离开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，你问过父亲说你想跟你朋友一起走的，你父亲怎么说啊？
父亲叫我们不要自己走开。
就是啊，那现在耶稣在哪儿呢？
我哪知道啊，我又不是守卫，不是管理员，关我什么事嘛？
哥哥耶稣走丢了，父亲向我大发脾气，好像是我故意把哥哥给弄丢的。你最后什么时候见过他呀？啊，今天早上你们做过什么事情啊？耶稣走丢了，为什么你们没有告诉母亲啊？我呢，就是不断地重复那句话，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。事实上啊，那天一大早，我们就离开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准备回家。一路上人多得不得了啊，谁会记得最后见耶稣的面是什么时候啊？后来呢，父亲跑到几个亲戚的家里找耶稣，也是没找着。 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已经夜晚了，城门口的卫兵也快要关上城门了。
玛丽亚，别着急，小心摔倒啊！
哎呀，我的儿子走丢了，我能不着急吗？快快快，我们快到城里去找吧，快走啊！
哎，行行行，雅各，赶快走几步，我们进城。
哦。
我们进了城，但是东南西北往哪儿找耶稣啊？在耶路撒冷我们一个亲戚也没有，我们要在哪儿过夜呀？我们在城门口旁边站了一会儿，父亲和母亲低声地谈了一会儿，我呢看出他们两个又疲累又担心又害怕。我们几个兄弟姊妹从来没有试过在外面过夜的。
孩子，今天晚上我们可能找不到耶稣的了。
母亲，今晚我们在哪里睡觉？
你父亲认识一位叔叔，他是做家具的，我们就上他家吧。
可是那位叔叔……
雅各，你不要讲，听大人讲话。
我们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找到那个家具店。找到家具店以后呢，还扰让了好一会儿。一位老大爷走过来，带我们进到后面一个小房间里。这个房间布满了灰尘，我们就要在那儿睡觉啊。我呢，躺在那肮脏的地板上，两个弟弟躺在我身边。我连伸直双腿的地方也没有啊，我心里很生气。我想要是让我找到耶稣的话，我一定会狠狠地痛骂他一顿啊。
约瑟，约瑟，起床了，孩子们起床了，要走了。
母亲，我们在哪儿？
你忘了，我们在耶路撒冷城啊。
对，耶稣走丢了。
他没有走丢，孩子，快起来，我们到市集去吃点东西。
小声点，不要吵醒这里的主人。
屋主人不是要给我们准备早点的吗？
雅各，你别唠唠叨叨的，你哥哥走丢了，你要帮忙，一起去找回来，知道吗？
知道了。
我们整天在耶路撒冷城里走，像昨天走在路上一样，不停地问过路的人，如果人家愿意的话，也进到别人的家里去问，打听耶稣的下落。可是呢，还是不见耶稣的踪影啊。不知不觉，太阳又快要下山了，一点头绪也没有啊。到底耶稣上哪去呢？第二天，我们继续找，而且越走越远，走到城的中心。可是呢，结果还是跟前两天一样，没有找着耶稣啊。到了第三天的夜晚，我躺在铺满了灰尘的地板上，听到母亲低声地哭着。我心里咒骂我的哥哥耶稣，都是他干的好事啊，把我们都害惨了。
哎，玛利亚，我们已经找了三天了，怎么办呢？
哎呀，嘘，别那么大声，约瑟，不要让孩子们听见。我们一定要继续找，他一定还在城里的。
哎，该找的地方我们已经找过了，除非有坏人。
不会的，约瑟，不会有人把他带走的，上帝会保守他平安的。
我也相信上帝会保守他，可是我们就是找不到他呀。
父亲，父亲。
哎，雅各怎么了？
父亲，母亲，你们快来看这里。
啊，怎么回事？雅各，你找到哥哥了吗？
是，找到他了。你们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过去几天他一直在那儿啊。
啊，他在哪里？为什么不带他来？
父亲，我想带他回来，可是他不肯呢。你跟我来，去找他去，快快！
他不肯来，
他现在在哪儿呢？
你们不要问了，快跟我走吧！
走走走走，
走走走。
你们知道耶稣在什么地方吗？他呀，在圣殿里呀。是啊，三天呐。他一直待在圣殿里啊，我们全家人翻转了整个耶路撒冷，就是为了找他，想不到他就在圣殿里啊。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啊，他就在圣殿外面的院子里坐着，舒舒服服的，和他身边的老师们、老祭司们聊天儿，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我一看见他，我就更火了。要是我当时看见的耶稣是被人打伤了，或者是他遭到罗马人监禁了，又或者呢，他偷了人家的面包，遭人家逮捕了，我倒容易理解啊。可是呢，当时的耶稣就像在家里歇着一样，轻轻松松的。吼，我真受不了啊！更受不了的是，父母亲找到他的时候啊，他没有说过一句对不起呀。
耶稣，耶稣！
哦，母亲。
耶稣，你给我过来。
父亲，怎么了？
怎么了？你还问我？
我正在跟老师们聊天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
儿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呢？我和你父亲到处找你，我们都担心你啊。
我们到处找你找了三天，你知道吗？
你们找我？
当然了，我们一直在找你，找得你好苦啊。
哎，母亲，除了这里我还会上哪儿呢？
哎，在回家的途中，我们突然发现不见你了，于是我们到处找，又往回走，到耶路撒冷里再找，整个城都找遍了，就是不见你。三天了，我们找你找了三天呢。
哎，父亲，谢谢你们回来找我。
耶稣，你为什么不跟着我们一起回家？你留在这里干什么？
在市场那里我跟你们分开了，我问过那个卖篮子的大婶，然后我就再看不到你们了，我也不知道该走哪个方向。不过父亲，我一点不担心，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回来的。
哎呦，孩子，耶稣啊，你在这里三天了，你一个人晚上在哪里睡觉啊？
就在这儿睡啊。
哎，这儿就在圣殿里？
是的，父亲，这很安全的，圣殿里一个守卫叔叔跟我很谈得来，他会保护我的。我告诉他说，我在这儿等你们回来。白天我也有很多朋友，就是你们刚才看见的那些叔叔伯伯，他们问了我好多问题呢。
哎，好好好，反正你没事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
等一等，我要跟他们说声再见。
哎，耶稣，你磨蹭什么呀？
好的好的，耶稣，你去跟他们说声再见吧，也是应该的。其实啊，我也想认识认识他们，毕竟他们都是你的朋友。哎，我们过去吧。
好的，母亲。哦，对了，母亲，为什么你要到处去找我呢？难道你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吗？哦，母亲，这位是西门老师， 这位是尼哥底母老师，这位是我的母亲玛利亚，我父亲是约瑟。
幸会啊，幸会啊，玛利亚，你的孩子年纪轻轻的，气宇不凡，难得难得。
哎呦，尼哥底母老师，你太过奖了。这几天呢，麻烦你们各位照顾小儿，哎呦，真过意不去啊。
您太客气了，说实在的，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好像你的孩子一样，对圣经这么熟悉，真难得。你这位母亲真的是教子有方啊。
过奖了，过奖了。
哎呀，哎，现在你们马上就要走了，实在太可惜了。
这就是耶稣了，除了这一次之外，他从来不会让父母担心或者闹心的。不但是这样，后来他更成为了全以色列民族的大英雄。在父母亲的眼里呢，耶稣永远是个乖孩子，甚至有几次啊，父母向他发火了，但是呢，耶稣最终也可以扭转乾坤，让父母亲觉得犯错的其实是他们自己。哎，这个世界实在太不公平了。就这样又过了一年，父亲是个木匠，他本来很想大儿子耶稣能继承父业，可是呢，耶稣好像就是不能接棒啊。不是因为父亲没有好好的教他，也不是因为耶稣没有用心学，总之呢，耶稣跟着父亲学木工，学了好一段日子，就只能坐一两个小板凳而已。
父亲，这块木板挺好的，就交给我吧，我想我能做一张小桌子。
孩子，不用了，先搁着吧。哎呀，今天已经够累的了，想歇会儿，你也坐会儿吧。
嗯。
哎，来来来，这儿有个凳子，哎，这边坐坐。
哦。
哎，今天的天气真是不错呀，一片蓝蓝的天空，还有几朵白云，真是美呀。
父亲，这个天一点也不简单呐。
天怎么了？
是啊，天一点也不简单呐。
这个天有那么复杂？
父亲，这个天就是全能者居住的地方，那里充满着他的荣耀，在他的宝座周围也充满着赞美敬拜的声音。在大卫王的诗篇里他说过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从天上赞美耶和华，在高处赞美他，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，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，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，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，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，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，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。
哇，好美的诗句啊。
我一直没有察觉父亲已经生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啊。过了一个星期，他就在睡梦中离开世界了。他的离开使得我们这个本来完整的家突然缺了一块。大儿子耶稣才13岁，没办法负担起整个家。而我呢，老是想，为什么你不好好的跟父亲学个手艺，做个好木匠呢？一想到这些呢，我就气了。家里没钱， 母亲只得向他娘家求助。人家说长兄为父嘛，而耶稣根本一点父亲的风范都没有，他也从来没想过要当我们一家之主，哎，真是岂有此理。
雅各和耶稣是肉身上的亲兄弟，虽然他和这位人类的救主一起成长，可是他从来都不喜欢这位哥哥，甚至在鸡蛋里挑骨头，处处针对耶稣。但是在雅各和耶稣的相处当中，我们同时看到上帝丰富的恩典。就好像刚才的广播剧里面说的，我们的上帝就是创造万有、至高、至圣、至荣耀的上帝，他也创造了我们，也非常了解我们，他又是那位无处不在的上帝，他时刻与我们同在，处处都显出他对我们的眷顾和爱护，可是我们却不认他，甚至误会他，反对他，抵挡他，我们实在是愚昧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位上帝是一位爱我们的上帝，关心我们的上帝。耶稣更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地爱主你的上帝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《惊动人心》。如果你愿意进一步地认识这个信仰，你可以写信给我徐婷的，我会尽我的能力来帮助你。您的来信可以发到我们的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的人心 at 汉语拼音的良友点 net， 手机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请您记得在开口写人心。同时惊动人心现在也可以透过我们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来收听，只要关注我们的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，然后发送节目的代码704，就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收听了。惊动人心，让圣经动起来。下周再见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期预告。
母亲，你认为我们该怎样做呢？
哎，他们没有酒了。
母亲，这与我何干呢？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啊。
把石缸都盛满水。
耶稣啊，吩咐仆人把石缸都盛满了水啊。他叫人呢，从缸里舀了些水出来，拿给管筵席的人喝。管筵席的大哥尝了尝那些水啊，就马上跑去找新郎呢。
还用说吗？肯定是出丑了。
管筵席的大哥啊，对着所有宾客大声地说啊，所有人都是先拿最好最纯的酒招呼客人的，而你却倒过来，把最好最纯的酒一直留着，现在才拿出来呢。
你说那些水啊，那些水，
哎呦，那哪儿是水啊，全变成酒了。
啊，
耶稣啊，把那些清水变成美酒了。